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开始今天的晚间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389首。在唱389首的时候，要思考歌词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东西。我们现在就唱389首。感谢主，我们在座的长老、执事、传道还有学员，大家晚安。这一次，也就是今年的这一个指考的作文题目，我想有在关心的人 应该都已经知道了。早上从报纸上看到了，而且我的当老师教国文的女儿也在脸书上面也做了很多的回应。作文题目是，我想在座应该有人已经知道，我念一遍给大家听。生命中我们会经由各种方式与人相遇，也往往已在他人的互动中更深刻地了解自己的真实性情，发展优势、人际的角色，从而思考自己的可能或不可能。你在人际互动中如何找到自己？对于所找到的自己，你有什么期待？在人际互动中找到自己，以这样的题目，就请高中毕业的同学发表，来做一篇文章。很多人都说这个题目出得很好，但是我感觉到说，一个高中生要思考这个题目，我想我对高中生产生了一个对大家的敬重，也发现说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他用人际的沟通、人际的关系来思考自己的能或者不能，就是说和别人的沟通当中来看到自己。然而找到自己，接着就是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待。我想我忽然觉得说，今天我们的高二班在两年呢就要参加这个会考，参加这个指考，那么你们在这个高中的生涯里面，我想也就必须对这个作文题目的内容啊有所思考。那么在两个礼拜以前，我就准备说要以这个题目和大家在今天的晚上啊做这个勉励。很不巧的，也就我认为说我要谈的认识自己、看到自己，然后再去和别人互动的这一个人生的关系里面，就不谋而合了。所以我发现说这个题目应该是对我们今天的高中生应该是非常的重要，里面到底的内涵我们应该要知道什么事情，不只是一个作文的问题，我想对我们的一生当中应该也要有深刻的了解了。我们的一生，我们生活在这个群体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以前我常常在对学龄会的时候，我常常会以我的经验告诉大家一个问题，说一个人的评核、一个人的考核大概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能力、知识，占了50%。第二个部分就是和人的关系，占50%。你看很多的，不管是机关、学校、公司，他们在评核一个人的时候，大概你把他看的这个评核表里面，大概就是分了两个部分，一个是能力，一个是
你和人的人际关系的问题。
所以有很多人说，很有能力的人不一定他将来能够做很多的事情。
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如果你没有和人家沟通，你也就没有办法把你所要做的事情来表现出来，来达到你所要工作的目标。
所以人生有最重要的几个事情一定要思考。第一个事情就是我是谁，
也就是说刚刚我们讲的作文题目里面，与别人互动的时候你要看到自己。
第二个问题是你的灵魂存在吗？这是在欧洲的很多以前的哲学家，他们就是说，你第一个问题是说我是谁，第二个问题就是要想到说我存在里面存在的灵魂吗？然后你接着你才可以去思考说人生最重要的事是什么，然后你才可以思考回来说你有良知吗？最后你才可以思考你有良知，就是说你不会对社会对这个宇宙产生不良的影响，不会做出不好的这个事情出来，然后你才要深入的去考虑说你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是什么。这是西洋哲学在求知的时候的一个顺序啊。
所以哲学啊，英文的分了两个部分写，在英文这个字里面是 philosophia， 那 philo 就是爱，我看起来又和今天我们的题目又是一样了。我们的今天题目真实的爱，
爱，
然后索菲亚就是智慧，
爱和智慧合起来就是哲学了。
刚刚我们讲说哲学的顺序就是先了解自己，我是谁，我里面灵魂有没有灵魂存在在我里面，人生是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有没有良知，就是说你有没有良心在里面呢？如果在我们今天做一个基督徒来讲说你心中有没有神，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你有了灵魂，灵魂将来要到神的怀中去，所以你心中有没有神，就是在他们哲学家讲的是一种良知了，然后才能够有这些的条件，有这些的思考以后，你才可以去谈到你面对的社会，面对的这些环境，你要去做什么影响，也就是说你要去负什么责任。以前我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常常会说对一个高中生来讲可能是太深了一点，可能是太早了一点，但是今天我看到我们的指考出了这样的一个作文的题目啊，我发现变成说你们是必要思考的问题。报纸上的很多的评论，我刚刚也提到了，我那个小女她教国文，她在 Facebook 里面她说一个反应，她的一个表达她内心的感受，她是这样的写的啦，这不是说什么文学家写的，是我的女儿她看到了这个题目以后，她在脸书上这样写，我也念给大家听。指考的作文题目我个人非常的喜欢，从懂事以来到现在不断不断的在与人互动的关系里面看见了闪闪发光和残破不堪的自己，意思就是说他在和人的相处的当中 看到了自己，自己有光辉的一面，自己也有残破的一面，就是优点和缺点，看到了自己。为什么会看到自己？因为你和别人在互动，发现伟大和暗黑的自己，然后一直一直的在解构和建构自己。我想你们今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想就是这样一个事情，在相处的当中，互相的激励，互相的磨合，互相的在讨论当中，尤其是在今天的这个协灵会的当中，你们会看到了自己，然后会看到了别人。看到了自己，我想你会期许做一位天使，和别人在一起，你也会期许做别人的天使。我想天使啊，一定是大家最喜欢的。如果我今天能够做天使，我想世界上我什么都不想要了，啊，那所以做天使啊，我想能够做一位天使啊，我想是人生最好的，这是我们努力要追求的目标。我想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天使是自己喜欢做，别人又喜欢看到的。在圣经里面呢，我想如果说你能够做天使啊，啊，你应该是可以为神做很多的事情。那么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描述的这个天使的形象，他说天使啊，这以赛亚书六章里面呢，他说啊，天使有六个翅膀啊，两个遮脸。解经的人很多人说这就是叫天使说，我虽然是天使，但是我也谦卑了啊，不好意思，我不要把自己出头，我要谦卑，然后两个翅膀遮住脚，遮住脚代表什么？说我的脚我的行为不是完全的圣洁，我还不能让别人看到，我一直在追求圣洁。然后以赛亚书里面说还有两个翅膀在飞啊，这两个翅膀代表什么？代表就是要向前努力，面前往前面飞，往目标努力的在奔跑。我一直想说到底要把天使怎么样一个定义。我以以赛亚书第六章这一个描述的这个撒拉弗的这一个形象，我想是最贴切的，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要去努力的方向，要谦卑，要圣洁，要有目标。最近我看了网络在写一个文章，里面这样说，说人啊，不是头发白了就老了，不是发现说我有第一根头发说啊我开始老了啊，不是说我牙齿掉了我才开始老了，不是说我发现牙我有皱纹了我开始老了。人不是这样老的，所谓的老，所谓的你老了，是因为你失去了目标，因为你失去了目标，你就没有动力了。所以我们永远是一位天使，因为天使没有说老了，也没有说年轻了，因为天使都是大家喜爱的。那么要做一位天使啊，我想刚刚已经讲了，这要追求啊，这个目标啊，要做一位天使啊，需要有智慧。那么谈到智慧，我想就不必我在这边多加琢磨了。 什么叫做智慧？敬畏神就是神，就是智慧。你要做一个天使，你必须要先有智慧。但是你今天智慧要从什么地方来？从箴言里面呢，我们可以去查考到箴言的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里面，我们可以去看出来什么叫做智慧。父亲的话叫做智慧，父亲的法则是智慧，父亲的教训是智慧。所以要做一位天使，要得到智慧，就是你必须要听父亲的话，就是你必须要听遵行父亲的法则，就是你必须要从父亲得到教训。在属肉的父亲、属灵的父亲，还是教会里面的长辈，这个都是广义的父亲呢。讲到这里，我心里面开始有一点想到说，很多事情和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和我们所每天所见到的环境不一样。以前啊，我们小时候家里有长辈来了，我们就会被父母亲叫过来，过来过来，这是阿伯要叫一下，这是阿姐要叫一下，这是谁要叫一下，到前面来敬个礼叫一声。那这个事情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们的教会往往很多的也看不到现在这样的情形。我曾经为了这个事情，我去想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很多人告诉我，因为学校现在的拐骗诱拐儿童太多，所以小孩子说就教他说，哎，人家不认识的人在叫你，你不要跟他看，你遇到什么不认识的人啊，不管是长辈还是什么，你不要跟他，你不要跟他有互动，说老师教的。我认为说，因为教育，所以让我们现在失去了这些东西。那么今天一个有智慧的人，你必须要知道什么是父亲的言语，你必须要知道什么是父亲的法则，什么是父亲的教训。父亲是代表什么？父亲是代表你的这一个传统，简单的说也就是神的话语，也就是我们圣经里面在教训我们、在教导我们的。今天我要提三点啊，跟大家来互相勉励。我们的分三个部分，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发现自我的潜能。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我想心里面都有目标。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想要找到自己的价值，我们每个人都想要扮演好自己，创造不同的价值。在以前的学员会，我曾经用一个题目讲说，要超越自己，不只达到自己能力所做的，还要超越自己所做的。我想大家都知道丘吉尔的一个名言，做伟人的代价就是要负责任，就是要达成你的目标。那么我们今天，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去追求呢？我们要找到自己的价值。犹太人很聪明，犹太人啊，这个我年轻的时候啊，我和欧洲的公司有接触。我们德国的公司，这个公司是在德国是排名第二。我们和美国的公司有接触，他们的业务经理啊，都是用犹太人。你看他的英文名字，你就晓得这个人是犹太人。
那犹太人为什么会华尔街啊？美国的华尔街是犹太人在控制啊，美国的财政啊，很多都是犹太人。为什么犹太人？我们说他们很聪明，很有智慧。最近啊，我看了很多的文章啊，常常会写到这个犹太人。他们说犹太人的母亲啊，啊，每天小学啊，小学生回来，就会问这样，问小孩子说：“你今天有问老师什么？你今天向老师发问什么？”你今天有问老师什么问题？哎，我看了，哎，我们都没有思考过。我们东方人呢、啊，妈妈回来，哎，小学生回来，大概都会问说，今天教什么？哎，今天老师教什么？大概都这样问哦。今天老师教什么？啊，讲来给我妈妈听看看。我们这边的人，东方人大概这样子教吧。这是犹太人的妈妈，你今天向老师问什么？为什么这个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思考？这个思考，我想我们看了这样的一个文章，看了这个，看到这个事情以后，我想我们心里面会这样想：我们在求血的时候，尤其现在大家在求血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只有一直在老师交代说哪一本书要读，老师交代这个座位要做，老师交代这里要做什么？你说做好了100分，明天就照老师讲要求的，我们就把它交出去，100分，模范生。但是犹太人不一样，你今天问了什么？你跟老师问了什么？这就是一种超越，这就是一种追求啊，这就是一个创意。创意的人才有目标，创意的人才会超越自己。最近那个最大的新闻呢，应该是齐柏林的新闻吧。齐柏林，我想他也不是写什么大科学，也不是写什么大新闻。齐柏林知道哈，对不对？是见到台湾，是不是看见台湾？是不是？我想他只是发挥他的创意，他去看见东西，他去寻找东西。他并不是去发明东西哦，他去寻找东西，所以他就会让人家发现说他不一样。今天我们学员，你们在学习的当中，你们有没有常常问自己说，我应该问什么？我应该追求什么？我想这个是不一样的了。这和现在一般的人的一个做法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表现。那么因为你只要一直有问题出来，你才会知道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没有去追求，你就不知道人生的目的。有时候要了解人生不是很简单，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人生啊如一台戏啊，因为人生就像大保罗说，我们就像一台戏，人家在看我们，真的实在是大家在看你。今天你们在读书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看你们，父母亲在看你们，同学在看你们，朋友在看你们，学校的长子，教会的长子在看你们，老师在看你们。我想
你们应该要知道说，真的人生是一台戏，你是在演戏的，让他们演得到最终得到大家的赞赏，这是很重要的，这才叫做人生啊。当然圣经也讲过说，我们是一片云雾，我们好像旅客，但是这个也是要我们去追求属灵的生命啊。因为人生是短暂的，你在人生里面你有两个你要去追求，一个是追求这一个短暂的这一个肉体的生命，肉体的价值，一个是要去追求的，因为你知道你心中的灵魂，你要追求那个永恒的生命，也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在道里面所说的永生呢，找到自己的价值。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肉体的价值，一个是永生的价值。事实上人生就是学习了。如果说你在年轻的时候听到了这样的道理，你没有慢慢的去反省，慢慢的去思考，我想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些的东西对你是没有，不会产生效用，不会产生共鸣。所以你们今天能够听到过去的人这种的经验，因为有这种的经验，看到了这种的事情，才能够告诉你们今天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一直在想说，我们在协领会的课程里面，这些长辈在讲的话，你们如果有认真的去把它吸收一点，我想你们人生的价值就会向上提升了一层。今天听这些课，今天来参加这个协灵会，就是让你更认识的知道说你是什么人，认识自己，然后就去定定人生的目标。这是今天协灵会我想里面一个很深层的意义啊。如果你们今天参加这个协灵会完以后，你们对你人生的目标完全没有一个新的一个 review， 一个新的一个改变，新的一个更提上一层楼，那么我想今天这一个上课在这边呢，我想就没有达到那个开这个课的目的啊。充实自己，培养自己，善尽恩赐，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些课题。突破性格的局限，我们不要固守我们的性格。我们今天在这里听到很多的道理，听到很多的课，我们要突破我们的局限呢。我们以前不知道的，从这个课知道了，从这几天当中知道了，然后你要突破这个局限，不可固执。你不要固执你自己的想法，你不要认为常常说啊，我不必听这个了，我不必听那个。我讲这个固执哈，我每次讲到固执啊，我讲一个让大家听啊，这是我的经验。我年轻的时候到阿拉伯去，阿拉伯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是不是沙威玛？是不是？哦，对对，有人就讲了。阿拉伯最好吃的沙威玛啊，他那个沙威玛很香啊，那边有在卖沙威玛，这个一串肉这样、哦、很远就闻到香味。我每天呢、啊，我走过那个地方一直想说，那么香的东西我应该去吃啊，但是每天走过去都不敢进去吃。为什么？苍蝇很多哦，他那个一刮到盘子的时候，马上很多苍蝇就会停在那个肉的上面。我说那怎么可以吃啊？走了差不多一个礼拜，有一天呢、啊，硬着头皮我就说进去吃了。结果呢，我那一天呢、啊，一边吃一只手一直在上面咬啊，一边赶快吃啊，哎，哦，吃好吃。回去的时候， 我那个朋友阿拉伯人问我说，你今天是去外面中午吃什么？我说吃那个沙威玛。他说好吃啊。我说哦，啊，但是那个苍蝇很多。他说啊，我们阿拉伯的苍蝇哦没有细菌的。为什么没有细菌？因为阿拉伯气候干燥，所以他这个手啊不像我们东方的苍蝇每次都一直在洗手，对不对？所以他们听说他们的苍蝇的脚啊没有细菌。这个在观念上是一个做了180步的转变啊。以前我们看到苍蝇停过的东西我们赶快不敢吃，对不对？那么去那边的时候，哎，我也是这样想啊，虽然好的东西不敢去碰，哎，好吃也不敢去吃，但是结果这个观念忽然改过来，哎，台湾的苍蝇有细菌啊，阿拉伯的苍蝇没有细菌，所以不要固执太多，很多事情你要去虚心求教，你要去问一下，为什么苍蝇那么多，他们都在吃，哎，为什么？不然今天一吃了，大家都肚子不好了，那我想这一个店就要关门嘛，对不对？啊，所以很多的事情，你要很虚心的、很谦卑的去追求。第一点，发现自我的潜能，但是不要固执自己。第二点，我们讲面对未来与地球村的沟通。我们知道现在都是变成做地球村的，对不对？像我昨天晚上才从日本回来啊，昨天晚上还在日本睡觉，前天晚上还在日本睡觉，现在就回来了。所以说人生如飞鸟，现在已经是今天早上在这里，晚上在这里啊，今天早上在这里，等一下在英国，今天在这里，等一下在美国，这已经变成地球村，这地球村啊。因为我们今天谈作文题目是沟通啊，人际的沟通，但我们谈到这个沟通，你没有办法去沟通，你就没有办法去迎接这个新的科技的时代。现在我想大家都有手机吧，对不对？啊，知识很多，一按下去就知道了。美国发生一个事情就知道，等一下如果说有地震的话，有手机的人马上知道，对不对？有手机的时候，现在要地震，现在马上这个国家警报叭叭叭叭叭就来，是不是？现在那种消息、那信息的传递是非常的快，但是要沟通啊，要怎么样沟通？一定要讲话，所以多国的语言非常的重要。我今天看报纸说，这一次指考的英文题目叫做“寂寞”，你们知道吗？两个字啊，这次英文的作文题目叫做“寂寞”。那有人就评语了，说：“哎，这英文老师和国文老师出的题目有对应哦，一个是人际交通的关系啊，一个是寂寞啊。”哦，如果说寂寞要叫一个高中生写英文的作文哦，哎，不简单呢。我说现在高中生的程度很高哦，他们可以写这个用寂寞写这个英文的作文呢。我讲到这里哈，我要问大家说，你们回去如果这个礼拜回去以后把这个寂寞也写一写，能不能写得很好啊？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哦。我一直认为说，每年在考试的时候啊，我执事娘她就会问大头说，今年几个人去考试啊？啊，考到哪一个学校？常常会在家里面问我，我说我不知道，他比较关心，他说今年有几个人考到学校啊？今年有几个考到什么学校啊？我想，我们的程度绝对不要输人家，但是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你要沟通啊， 因为这是一个地球村，我看他们欧洲，我们到欧洲去的时候，他有一天可以跑三个国家四个国家，他开个车子一下子过了那边就讲另外一个语言。欧洲人啊，讲三四种语言的是很平常的。但是我想我们在座很多的学很多的同学语文程度应该很高，应该很强啊。但是你要强到说在沟通没有障碍，因为你要迎接这个新的世代里面，语言一定要非常的有这一个技巧要很高啊。所以我希望说你们如果把语言弄好了，将来对教会的圣工里面，我们现在在传教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对这个国外的人啊，对这个不同语言的国家啊，还是很难。有人这样告诉我，我们说有时候要欢迎我们台湾到国外去的人，我们长老啊都到国外去讲道理啊，他们就翻译别国的语言，真的要翻译让人家听懂哦，很难的。这翻译也是一个，这语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在这一个面对未来的第二点呢，要勇于面对新的环境，看到新的东西，你们要很认真的马上去判断，去亲近它。把握机会啊，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但是要去亲近它，你的语言能力要很强。所以为了你将来能够个人也好，教会也好，我想这个语言的能力啊非常的重要。第三点，我想施比受更有福，你不只要做自己的天使，你也要做别人的天使。很多的事情你得到了，你不要自己得到，你要把它分享出去。圣经里面记载说要挪开尘梁，要挪开神给你已经有的恩典，你要把它挪开，把它拿出去用。你要多思考多付出。如果你一直把恩典放在你的身上，你都不施出给别人的话，你的恶越来越重，你的恶就没有办法越来越轻，你就没有办法达到喜乐。所以施比受更有福啊，你要把你的恩典，把你从神得到的恩典，你要在你的同学的中间能够让他们感觉得到，要给人家，要送出去，要让人家认识啊。你要送什么地方出去？你还没送出去以前，别人看，诶，你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他不太一样诶，这个人怎么不太一样？这人为什么他每个安息日去教会？他们去教会到底有什么好处？有人问啊，诶，你们星期六去教会混多少钱啊，领多少钱啊？他会那么说，这个人为什么会喜欢到教会去？然后他会产生一个好奇，然后他会去想要了解。这个时候等他想要了解的时候，你才有机会把你神从神得到这个福音的奥秘把它传给他。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你们不要认为说我现在正在求学，我没有机会去传这个福音啊，这是不对的。因为在你的表现上面让人家知道说你有不同于他的地方，然后你才可以把你这他认为不同的东西来施给他，来转换给他，把这个 福音的奥秘也给他一起带来，让他一起的享受知恩感恩呢？你已经知道了这个恩典，你要感恩，这就是智慧的心了。我想今天我们这个协灵会，我想会有很多的课，你们可以从课里面得到很多的智慧。那么我是用这三点呢、来跟大家勉励。最后我们要讲这个，我读一段我们今天的结论。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二节，我们的结论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二节到十六节。有谁要起来大声念一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有谁要起来念一下？好，谢谢你。到十六节。阿们，谢谢。我想我们今天的结论就是十二节到十六节。十二节说，不可叫人家看你年轻，你要在语言、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多做信徒的榜样。我想这一点应该大家很清楚。十三节这样说，你要以先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要宣读，要劝勉、教导，常常在放在你的身上，然后一直持续到耶稣的到来。第十四节这样说，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第十五节说，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们在生长的过程，要让人家看出你们的长进，意思说你越来越进步，你的灵性的成长看得见。十六节就这样说了，因为这样的行又能救了自己，因为做自己的天使，又能救听你的人，因为又当了别人的天使。我想今天我们就以这个作为我们的结论。那么愿我们这一次的协灵会能够成功，愿大家回去的时候每个人都满满的得到丰富的智慧。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不要唱诗了，我们就祷告一下啊，来。